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行品》第十一第二段：出家受戒，寄送最后一首，看起。受居足戒，当念众生居住方便，得最胜法。这个出家的规矩，我们讲的仪规，到受居足戒，这才算是完成了啊，圆满了。诸位同学都知道，出家了一定要受三坛八戒，先受沙弥戒，再受比丘戒，最后受菩萨戒，这就是具足了啊，没有欠缺了。在中国古代，三坛大戒是分三次受，不是同时的啊。为什么呢？受了之后啊，要学啊，要学习，这个重要。如果受了做不到，比如说沙弥戒受了做不到，不但没有资格受比丘戒啊，连沙弥戒也变成有名无实啊。所以古时候啊，这个大德们他们的做法正确啊。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还没出家啊，刚刚接触佛法，老师就是张家大师啊，教我学佛一定要持戒啊，戒是佛陀的教诲啊。既然要学佛，就是跟佛学习，以佛为师。你看我们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本师就是最根本的老师啊，像一棵树一样啊，这个本就是根本呐 啊，所有这个树干枝条啊，这是这个枝叶花果啊，都是从这个根本生的啊，所以称为本师啊。啊，以他为老师，当然要接受他的教诲啊，他的教诲不接受，那以他为师，这是有名无实啊，这个不是真正的佛弟子啊。佛不在世了啊，佛没有亲自给你受三规啊。那么我们现在受这个三规，佛承不承认，大有问题啊。啊，在什么条件之下受三规佛就承认了？那么从净业三福我们得到一个讯息，你必须具备了孝养父母、 奉祀司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具备这个条件，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佛就承认了。释迦佛灭度之前，对于后世的状况，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早就给我们设定啊，我们依照他的教诲去做，那就没错啊。跟佛亲自给我们传授，就没有两样啊。如果不遵守教诲呢，这是错误的啊，佛不承认呐。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不知道。那么在末法时期，佛不承认，我们要不受呢？李老师教我的，形式上啊，还去受一下。啊，为什么呢？避免别人造口业。啊，这个有道理。啊，你不受戒学戒，别人要毁谤。啊，尤其是戒经，啊，关于比丘戒这个部门，佛教大众啊，没有受过比丘戒的人呢，不要看比丘戒。比丘戒、比丘尼戒，不要看，是不是里面有秘密呢？不是。那为什么佛教你不给你看呢？怕你造口业，你不看呢，你对这个出家人呢很尊重啊。啊，对于比丘、比丘尼，你很尊敬，尊敬是功德，是修福啊。如果轻视、毁谤，那造罪业。你不看戒律，你不知道他犯什么过失，不知道。如果看了戒律之后啊，你知道，你看看这个出家人，这条戒犯了，那条戒犯了，对他恭敬心没有了，啊，轻慢心生起来了啊。佛为了防止这一层，所以才这么制定，啊，由此可知，佛的慈悲。啊，佛的方便，这个里面决定没有秘密。佛法没有一桩事情啊，不可以告人的，啊，绝对没有啊隐秘的。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知道佛的用意之所在，我们对佛陀。自然产生无比的尊敬啊，他对众生的爱护啊，无微不至啊。啊，古人的做法正确。这个三次受戒分三个时期啊，至少要隔一年。第一年受沙弥戒，这一年是不是真做到了？啊，真正做到了。第二年呢，受比丘戒，啊，也用一年的时间看看比丘戒是不是都落实了。没有落实，你就再做一年； 如果通通做到了呢，再隔一年呢，可以受菩萨戒，这个好啊，不像现在，现在是一个月当中啊，这三坛戒全部都受了，做到做不到啊，传戒是不过问。对这一层是比不上啊，古大德啊，古大德比现在人谨慎那么这时说明现在跟从前受戒状况不一样我们看清凉大师在这里的注解具足戒言一含二种啊，这有两个意思一则大比丘戒二则呢菩萨戒一知异地方为具足这个是具足戒这有两个意思是在现在在中国呢这两个意思通通具足啊，比丘戒是小乘戒菩萨戒呢是大乘戒啊，大小乘的差别是在讲呢在于心量啊，小乘人心量小大乘人呢心量大啊，小乘人呢很拘谨大乘人是开放的啊，确实不一样啊，可是在初学呢小乘有他的长处啊，有它的好处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传统的教学里头也非常重视修身为本啊小乘是着重在修身为本啊，身修而后家齐国治天下平啊啊，这怎么的发扬光大那就是大乘啊，所以佛在佛藏经里头一再的提示我们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啊，也就是说明先要修身然后才能够教化天下众生啊，治国平天下嘛，逐渐逐渐的向外拓展这正确的佛陀的教诲跟中国传统的教学在这一方面完全相同啊！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国内外的佛教在家出家的同学们对于新教啊还蛮有兴趣对于戒律都摇头啊很多学佛学得很好 老居士还有错误的见解啊，出家的大法师我亲近过，跟他们相处也多年，他们常常说小小戒就马虎一点的，不要去计较了啊，这就是说戒律里面重戒受持，比丘戒里都有四重戒，杀盗淫妄的四重戒，这个要抽，其他的马虎一点不要紧了。我们是初学年轻，只有听的份，不敢辩驳，不敢多话，学佛时间久了，这个经论呢读的也比较多了，再看看古来的祖师大德的行持，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呀、小小戒要可以舍，释迦牟尼佛又何必说呢？也不必指定了吗？啊，小小戒不能持，大戒就靠不住啊！啊，这些小小戒是保护大戒的，保护根本戒的。怎么可以舍呢？啊，这个舍的意思，就是随便一点，马虎一点，不要去讲究啊，不可以。啊，小小戒能持啊，大戒不会犯的、啊。这样啊，你才能够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也啊，佛陀智戒教学的目标才能达到，我们才能够入佛境界啊，不能依教分行，那这个学佛是光明的，得不到受用啊。当前的社会，我们深入的观察啊，在家说善做不到啊，不要说三皈五戒了，出家三坛大戒寿圆满了，三皈五戒做不到，不但三皈五戒做不到啊，十善也做不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佛法衰，衰在哪里啊？衰在佛弟子啊，四众弟子在家出家了。不吃戒了，衰了啊！五没有了，五怎么没有呢？ 学儒的人呢，不守礼呀。啊，礼没有了，儒就没有了；戒没有了，佛就没有了。现在说儒说佛，说得好听一点，有名无实，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儒佛的典籍流传在世间，啊，我们得力于科技的发达，印刷术的发达，现在流传这些典籍成本低，很方便啊，大量的印刷流通，这是好事情。这是我们自己做不到啊，希望流通出去有人能做到，也是好事。但也是好心，大量做这个流通工作。如果要想自己得真实的利益，那要记住，决定要依教奉行。很多同学们跟我说，我真的想做啊，做不到啊，都是说了实话，不是不想做，真想做做不到。于是我们才冷静下来啊，认真地去观察思维，想做做不到，原因在哪里？业障太重，这是通常的回答的一句话。业障太重，习气太重啊，于是我们就晓得了，古人业障重不重啊？习气重不重啊？跟我们现在人没两样，也重啊。他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啊？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用教育啊，教育一定是从年少啊。好久啊，无始劫来的业障习气不怕，只要在这一生你受过良好的教育，你就有能力控制。所以我这才想到我们中国古来的教学啊，中国这一个族群最重视教育，在全世界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族群啊，重视教育啊。教育从什么地方开始啊？婴儿开始，尤其注意的是三年，父母照顾婴儿三年，时时刻刻不离身旁，在婴儿的身边做出最好的榜样，身教啊， 他怎么做法呢？今天《弟子规》上所说的，就是父母在婴儿面前的表现。生于三人施教啊，所以他长大之后，他知道报父母之恩呐、啊，这个恩德太大太大了。也就是三岁之前呢，从出生到满三岁，父母把他的基础奠定，纯善纯净啊。所以，虽然过去生中有烦恼习气，都能控制住。所以中国谚语的讲啊，教儿婴孩，教夫出来，这两句名言。树立典型榜样，实际因缘关系很大，不能够疏忽啊！所以历代无论是出家在家，有那么多成就的人，我们看高僧传，看居士传，看善女人传，有那么多成就的人，不是偶然的。现在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我们基础的教育疏忽了。我们出生长大三岁以前，老人没有这样教我，父母不教，家里老人不教，有意无意学坏了。所接触的缘见耳闻善少不多，这就学坏了尤其像今天的社会，善顶多十分之一了，恶呢十分之九啊。再过个十年二十年，善可能只有百分之一，恶有百分之九十九，这怎么得了所以圣人的教诲，社会大众不爱听，不喜欢听，听不进去啊。如果圣贤教诲在这个世间绝灭了，没人要了， 这个世界问题就严重了。啊，外国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肯定是有，确定不是空穴来风啊。所以我们在这几年来大力地提倡学习弟子规、啊、学习弟子规是我们的扎根教育，哪一家不要多，我们只希望全世界能有十家啊，都不希望，希望能够全世界有十家人觉悟了啊，做母亲的人呢，放下社会的工作，全心全力去照顾他的婴儿，把《弟子规》百分之百的做到，他培养一个圣人。啊，培养一个周文王，培养一个周公，培养一个孔子，培养一尊释迦牟尼佛，有十个母亲能够培养十个圣人，世界就有救了。像这个是我们祈求的啊，希望真正做母亲的人觉悟啊，不要在社会上给人家争名逐利啊，回家去养圣人。那这段事情非常辛苦，全心全力以赴。婴儿在三岁好教，杜绝一切不善的语言，小孩到两三岁啊，一岁的时候还不完全不懂，你可以全面控制，两三岁渐渐懂事了啊，他想看电视不收电视的这些节目，可以找这些古圣先贤这些光碟让他看啊，内容是伦理道德，是善因善果，恶因恶报，你教他这些啊，这些是圣学的根基呀。你这样教他，你自己成圣成贤，自己不是圣贤，教不出圣贤出来啊！先自己要发心，惜身惜贤。我希望做圣人，我希望做圣，做贤人，我希望做佛，我希望做菩萨。做佛做菩萨，那就受具足戒，不比去受那个三坛大戒。你把佛教戒你通通做到了，依照敬业三福的指导啊，这个是做佛做菩萨最高的 指导原则。啊，孝亲尽思落实在《弟子规》，慈心摄善落实在《摄善业道经》。这是经，我们此地读的大事啊，还得有小事来辅助。印光大师给我们介绍的三部书，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这三部书就是小事。印祖说，这个天下善书，这三种是第一了，第一流的。啊，做父母的人，每一天阅读、研究、讨论，啊，夫妇两个就可以在一起研究讨论了。啊，家里面再有兄弟姐妹，有志一同啊，啊，培养下一代的圣贤，拯救社会，拯救地球上这些苦难众生啊，要有这样的胸怀。要有这样的志气啊，做这个无比无与伦比的伟大事业。30年之后、40年之后，这个世界可能走向和平。人民才真正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菩萨戒梵网经大乘菩萨戒，梵网经在中国古来祖师大德判为一乘教。一乘教就是成佛之道啊，在这个一切经里面，中文翻译的一乘教只有三部。第一部华严，第二部法华，第三部就是梵网。其他的这大乘教，大乘教是学菩萨的，一乘教是成佛的，好比是波斯班的；大乘教呢，好比是硕士班的。啊，小乘教呢，那就是一般的科目。啊，毕业的时候有学位、学士。那么此地讲的是一切 你看看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大比丘戒，那不是普通比丘啊，普通只称比丘，上面不加大字啊，大比丘啊是菩萨了，所以是内密菩提心，外现比丘相啊，外面看的是出家比丘的相，内里面是大菩提心，大菩萨了。幕后一句说得好啊，菩萨界一知义地，这个跟小乘的比丘戒不一样，小乘比丘戒戒罪的时候怎么个戒法呢？论事不论心，小乘，那个杀生，他动这个念头，啊，想杀这个人，啊，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他也没动手，那个人也没被杀，不犯戒。必须是你把这个人杀了，那就犯戒了啊！你有这个念头不犯戒，可是大乘菩萨了戒罪啊，跟这个恰恰相反，论心不论事，你有这个念头杀人呢，你就犯了杀戒了啊，事有没有不论，你有这个念头就破戒。菩萨戒难持啊，啊，菩萨没有动念，没有这个意思啊，确实杀了人了。有没有罪呢？没有罪，算是过失，既故没有罪啊，因为你没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虽然没有杀人，有罪。大小乘判例不一样啊，啊，所以要晓得。菩萨戒是起心动念的啊，这个义谛就是起心动念，这才叫真正具足啊，这个戒律是圆满的 啊个偷盗确实也没偷也没盗啊，可是动个念头呢，哎，想占他一点便宜就犯了盗戒了，菩萨就犯盗戒了啊！菩萨是在起心动念之处啊，啊，那小乘盗的时候，一定是把别人的财物据为己有了，这才算盗啊！起心动念没有行为啊，不犯戒。大小乘不一样啊，小乘戒虽然多，严格好持；大乘戒虽然这个条文少，不好持。啊，为什么？起心动念之处戒罪啊， 为什么菩萨高于小乘，道理在此地啊。那么受具足戒的时候啊，这是讲从前，尤其这个这部经他的当期就是化身菩萨了，完全是示现的给我们九法界众生做榜样的啊，表演给我们看的，当愿众生居住方便得最胜法，这两句话的含义就太深太深。啊，得最胜法，最殊胜之法，不但是自己，还同一切众生，当愿众生嘛。这句话是多清楚啊！啊，一切众生呢，都居住方便呢，都得最胜法。可是，居住方便得最胜法了。就在自己受具足戒里头表演出来给大家看了现在我们怎么做法呢？怎么学法呢？我们能够把弟子规在日常生活当中圆圆满满地表现出来，就是受具足戒。一步一步的提升。这是什么呢？人天皆法具足心量不大，弟子规圆圆满满都落实，360句句句都做到，人成佛法了。如果你的心量脱开了，念念想到啊，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就帮助众生积功累德，就是帮助众生落实弟子规，落实弟子规是积功累德了。你自己表演给别人看，影响别人，帮助别人，居住方便啊。落实弟子规之后啊，他整个命运都改变了。转贫穷为富贵，转愚痴为智慧，转恶为善，转凡为圣，世间圣贤得最胜法。佛门常讲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要想啊，有求必应，心想事成，你要懂道理，还要懂方法。 如理如法的修学。你就证明这两句话是真话，不是假的。啊，我那个时候26岁，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的，我听到非常欢喜啊。那个时候的生活很苦，很艰难啊！啊，老师教我，啊，他说：“当你有求，求不到的时候，啊，有求不应，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自己有业障。”业障障碍了啊，啊，障碍了感应的，所以求不得啊。这时候怎么办呢？把业障找出来，把业障消除，我们的求愿呢，自然就显现。他老人家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了。啊，有求不应，千万不能够怨天尤人，佛菩萨不灵，那就错了。啊，你不知道自己有业障啊，还要去说佛菩萨不灵，罪上加罪。障碍上面再加一层障碍，你怎么能有求必应呢？啊，你怎么会心想事成呢？这个道理，如果不是大师给我们详细解释，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想不通啊。而看看周边的环境啊，学佛的人求不得，总是说佛菩萨不灵啊，我们不能相信，相信这个自己要吃亏啊，不知道错在自己，把错误怪在别人啊。这个年儒家所讲的行有不得，凡求诸己，也是这个意思。这两句话念诵的人很多，懂意思的人不多，依教奉行的人更少。所以我们读经明了啊，菩萨自己做到了，这才放心叫人呐，绝对没有过失啊！啊，自己具诸方便得罪人吧，所以信心十足啊！啊，以善巧方便呢，成就别人。世间最值得称赞的事业，最值得人尊敬的事业，救度众生啊！啊，诸佛菩萨、大圣大贤啊，啊，都是从事于这个事业。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啊，自己做到了 佛法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具足无量方便，令一切众生自身、家庭、事业、社会都能够达到幸福美满，这是得最深法。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